欢迎收听《最后的战士》第46集。炮弹横飞，地动山摇，向峰和刘勇、向猛几个人站在山岗上。向猛兴高采烈地道：
排长的这一招空城计，小鬼子肯定不懂，小鬼子把山炸塌了，也伤不了我们一根汗毛。
刘勇说了句：
小鬼子不是很鬼的吗？发现上当之后就不会开炮了。
向峰点了点头：
小鬼子发现上当之后一定会追上来，我们撤。
在大家开始撤退的时候，向峰又说了句：
我现在明白小鬼子为什么能占领我们大半个国家了。
为什么？
刘勇和向猛一起问。
因为他们的炮厉害，
向峰道：
如果我没有这么厉害的炮，一定能把鬼子轰得鬼哭狼嚎叫。
向猛一咬牙说。
向峰却道：就是没有炮，我们用刀也要劈得鬼子魂飞魄散。不过兄弟们放心，鬼子的这些炮早迟要落入老子的手中。
身边几个兄弟顿时兴奋了起来。
排长，我们去搞鬼子的迫击炮？
向峰喝道：
现在不行，走。
项羽的队伍终于与386旅新一团会合，迎接他的是团长张进、政委傅国红，还有连长林正杰。
这就是我们连的指导员项羽同志。
林正杰向团长和政委介绍说：
哎呀，一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，儒雅之中还带着果敢，我们团就缺少这样文武双全的干部啊。
团长张进笑呵呵地道。项羽向团长张进和政委傅国红敬了个军礼，大声报告：
预备营三连指导员项羽前来报告。
项羽同志，这次预备营运送的药品可解决了前线的大难题，你们辛苦了。
张进还了一个军礼，然后伸过手来，两人握了握手。
听林连长说，你们和敌人遭遇了，情况怎么样？
项羽道：
团长，我们还有一个排的战士因为掩护全营没有赶来，我带一个排的战士回去接应，请团长批准。
啊，你们赶路辛苦了，我派别的连队去接应。
张进道：
团长，我们不辛苦，我请求团长批准我回去，那是我们连的战士，我们不能丢下自己连的兄弟。
项羽挺直如一杆标枪，声音如铁：
批准，带领战士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。
张进欣赏地看着项羽，他的身上有一种英雄的坚韧果敢。
是。
项羽转身：
一排跟我走。
指导员，我跟你一起去。
黄夏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到项羽身后。项羽带着一排，因为担心向峰的三排，一路飞奔。忽然前面有战士报告说山下发现了敌人。
隐蔽，准备战斗。
项羽一声吼，战士们迅速地隐蔽在山坡上。项羽探出头，只见山坡下面一支队伍远远而来，前面有几匹战马，后面的队伍零零散散。
这不是鬼子的队伍，也不是伪军，应该是八路的队伍。不知道向峰的队伍有没有与这支队伍相遇过。
张大松看了看，因为距离远看不清楚，但能看到战马。项羽点了点头：
继续隐蔽，等他们走近了之后问问他们是哪个团呢。
黄夏眼尖，忽然惊叫起来：
前面那个牵马的不是江铁柱吗？可是他们怎么有战马，马上还驮有那么多的物资？
是江铁柱，
是向峰同志的队伍，他们难道把鬼子的碉楼拔掉了？
项羽也吃惊的道：
一定是把鬼子的碉楼拔掉了。
张大松跳了起来：
兄弟们，三排打胜仗了。
项羽带领队伍冲了下去，果然是向铁柱他们，八九匹战马驮满了武器粮食，甚至向金奎和几个战士还抬着一挺重机枪。向金奎一看到项羽就嚷：
指导员，我们三排也有重机枪了。
项羽兴奋地道：
你们排长呢？
向金奎用手一指：
在最后面。
项羽直奔后面， 远远的看见向风和刘勇他们个个头上戴着钢盔，腰上挂着日本士兵的子弹盒、手雷、水壶、弯刀，昂首挺胸，神气活现。
向风排长，
项羽激动地扑了过去。
报告指导员，三排完成了掩护任务，拔掉了鬼子碉楼，还袭击了鬼子的骑兵队伍，缴获了一挺重机枪。
向风报告道。
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项羽激动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。向风哈哈一笑。
指导员，这山西和我们凤凰山一样都有山。我们不过就换了个地方而已，山西还是我们的天下。
他差一点又喊出老子来了。
对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都要打出威风，让小鬼子魂飞魄散，滚出中国。
项羽猛地一挥手。向风从口袋里摸出了两个馒头，中间夹了一大块羊肉递给项羽。
指导员，好久没吃肉了吧？我们拔掉鬼子的碉楼，里面有一只肥羊，我们也就不客气煮了，蒸了馒头，特意给你留了两个。
项羽接过馒头，向风神秘地笑了笑，并向站在项羽后面的黄夏努了努嘴。
可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。
项羽脸一红，就把馒头揣入了口袋之中，一边问：
后面没有鬼子追来？
向风轻蔑地道：
有几个鬼子追来过，但被我们几枪撂倒了几个，结果就不敢再追了。
项羽在经过黄夏身边的时候低声道：
黄连长，我们商量一个事儿。
黄夏点了点头，放慢了脚步，项羽和他落后了几米。项羽转过身，从口袋里摸出两个馒头递给黄夏。
这是哪里来的？
黄夏一怔。
哥带来的，他们袭击了日军碉楼，你吃吧。
项羽一张脸通红。
我不饿，你吃吧。
黄夏说。
这么多天没吃什么东西，怎么会不饿？
项羽抓起他的手，不由分说塞进了他的手中。黄夏的心一颤，他把馒头分了一个给项羽。
你也吃点。
团长张进听说向风袭击了鬼子碉楼，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粮食，兴奋不已，立刻赶到向风的营地。
谁是向风？
张进喊道。
老子就是。
向风正和张大松吹牛，大谈如何砍杀日本鬼子，并把钢盔拿出来显摆，一听到有人喊，也就随口回答道。张大松背对着张进，没有听见，等听到声音之后想阻止向风已经来不及了。
团长。
张大松目瞪口呆，他想不到向风居然敢和团长称老子。
这是我们团长。
向风也吃了一惊，但随即他啪的敬了一个军礼。
预备营三连三排排长向风。
张进上下打量着向风，只见向风凛凛一屈，腰上悬挂着一把弯刀，仿佛铜铁铸成，好一条英雄好汉。
你就是向风？
张进问。
是。
向风掷地有声。
你一个排就两挺捷克轻机枪，你怎么夺得鬼子的碉楼？
张进疑惑地问。
报告团长，我把兄弟们分成两队，我在正面吸引鬼子出来，让副排长黑虎带几个人冲进了碉楼，断了鬼子的退路，然后一阵劈砍，鬼子和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一大半。
向风道。
那你们又是如何袭击日军骑兵的？根据我的情报，日军郭家镇有一个中队的骑兵和一个营的伪军。
张进又问。
我根本没想过来多少鬼子，我只管打，后面鬼子用迫击炮的时候我们就撤退了。
向风得意地回答道。
不错，有勇有谋，是条汉子，我们团就欢迎你这样的人才。谁是黑虎？
张进又问。
我。
黑虎站了起来。张进点了点头。向风一声吼，
三排的集合。
本来乱七八糟的战士们迅速排列得整整齐齐。
给团长自我介绍。
向风道。
一班长刘勇。
机枪手向猛。
重机枪手向金奎。
向金奎这个重机枪手并没有当成，因为重机枪是缴获的战利品，被团长分配给了别的连队。 向峰缴获的战马和枪支也被拿走。原来新一团的主力部队比预备营的武器装备还要差。向金奎气得在向峰面前大骂团长不是个东西，凭什么自己缴获的武器不给自己用。向峰只能安慰他，一挺重机枪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下一次和鬼子遭遇，老子给你弄几门迫击炮来。1940年8月，八路军总部对华北日军发动交通破击战，打破日军以铁路为柱、公路为链、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。八路军129师、386旅新一团负责破除盂县铁路，并夺取沿路碉堡，消灭日伪军。两个主力营包围了黄土坡日军据点，正在发起猛烈进攻。而林正杰、黄夏、项羽的预备连则在5公里外的铁路上破除铁轨。枪炮声震天动地。
排长，别的队伍在打仗，我们在这里破坏铁路，我们和老百姓有什么区别呀？
黑虎不情愿地问向峰。
锤子，你以为老子愿意在这里挖铁路？还不是我们营不争气，预备营就是后补，人家吃肉，我们连汤也别想喝，就是站在远处闻下味道。
妈的，
狗日的预备营！
向峰瞪了他一眼，破口大骂。黑虎顿时来了兴致，
排长，你应该问问指导员，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才能成为主力营？
对呀，排长，你去反映，我们要打仗，不要挖铁路。
向铁柱、向猛纷纷围了过来，七嘴八舌议论纷纷。
都给老子回去狠狠的挖！
向峰心情不好，一肚子火，一看到大家围拢过来就是大声吼叫，吓得大家纷纷散开，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。其实向峰的心情和大家一样，就是想打仗，不想挖铁路。
排长、指导员和副连长过来了。
刘勇站在向峰身边低声说，
指导员和副连长又不吃人，来了又能把老子怎么样？
向峰瞪了刘勇一眼，喝道。刘勇道，
排长，你可以去问一下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敌人？
向峰丢下手中的木棒，噔噔噔，直冲项羽和黄夏而去。项羽远远就问，
向峰同志，你们排的破出情况怎么样了？
向峰哼了一声，
哼，那些铁家伙有什么可怕的，又不吃人。指导员副连长，我们排什么时候去攻打鬼子的碉堡据点？
黄夏看了向峰一眼，感觉他一脸怒气，于是回答道，
这个要听上级的命令，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破除这些铁路。
铁路有什么好破除的？是不是你们没用，连点进攻资格都争取不来，让我们连跟老百姓一样来挖这些破铁轨？
向峰不客气地问道。
你说什么呢？你看你这个样子像个八路军排长吗？
黄夏回了一句，
你要老子怎么说呀？老子觉得这个营就不是八路军部队，不跟鬼子堂堂正正打仗，尽搞破坏，连凤凰山的匪帮都不如。早知道这样，老子不如在凤凰山当土匪。
向峰连珠炮一般轰向黄夏，黄夏脸色发青，
简直不可理喻，我真不知道我妹妹怎么会喜欢你。
黄冬儿就是喜欢老子，老子这一生只要有她一个女人喜欢就足够了，老子也只喜欢她一个，又碍你什么事情？
向峰一开口就收不住了，黄夏气得掉头就走。项羽还没开口，向峰和黄夏就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。项羽脸色一沉，一把拽住向峰，把他拉到路边。向峰同志，你知不知道身为一个八路军排长应该服从上级的命令？
这挖铁路的命令是哪个上级下达的？
向峰甩开了项羽的手，我们这次是全军协同作战，各有各的任务，破除敌人的铁路是战斗成败的关键，铁路没有破除，日军的援兵就能够迅速赶到，如果铁路废除了，敌人就不能有效地进行增援，从而为我们兄弟部队拔掉敌人的碉堡据点创造有利条件。项羽严肃地道，难道你没有想过破除敌人铁路的重要性？
真没有想过。
向峰一怔。最后的战士，作者冷海， 演播韦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